我们已经讲了十几讲，我们今天呢继续要沿着这个主题跟大家深入的探讨，深入的分享。我依然感谢上帝给我们每周一次的思想他话语的机会，在他圣宝座面前借着他的启示，借着他的圣言我们分享。同时我们圣徒相同，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依然可以借助于现在最先进的科技，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今天将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呢是自由。那么自由我们可能这个说的太多了，我们管它叫什么呢？自我的升华啊，升华。我们换一种说法是一种真理当中的自由，但是呢我们用自我的升华另一种表达。那你说自我的升华，上帝不是说老我自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吗？哦，钉死在，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浴火重生，他重生，他要经过浴火他要重生，所以浴火重生呢很像升华啊，他要经过一个死，再经过一次第二次的一种生命，那就是重生。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了一种升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自我的升华实际上关乎圣经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真理当中的自由，神的儿子给我们的自由，这就是自由的很重要的东西。那么自由这个话题呢很重要，对不对？自由很宝贵，还记得吗？若为自由故，怎么样？两者皆可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以自由变得非常厉害。还记得西方有一个电影叫 Mel Gibson 演的，那叫什么呢？叫做 Brave Heart， 勇敢的心。他最后当他为着民族的独立，那是指苏格兰，那苏格兰受到英国当时的入侵，然后最后争取独立，所以他最后的画面，那电影画面什么呢？他用了所有的力气，在他接受绞刑之前，为什么你这么不屈不挠？为什么你这么敢抗争皇权，抗争这个国王的军队？这样，他就说了一句，他说。Freedom， 还记得吗？大家如果看过那个著名的片子 Freedom 啊，那么在他死后一段时间里，确确实实他们获得了相当长时间的一个自由。所以自由从人类的历史来讲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东西，可歌可泣的东西，追求的东西。那么到了现今我们在谈自由的时候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自由、人权、民主、市场经济、法治等等，这好像是一个标配啊，标配，这好像是一个普世价值，对不对？曾几何时，大概是五年前吧，川普上台以前，这个可以说还是普世价值。那么两年前还是普世价值，但是疫情面前呢，我们对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思考，我们有更深的一种思考，我们的思考就跨越了今人的许许多多的叫做不证自明的想当然的认为历史终结的这样的一种标配的历史，所以我们就进入了更深的东西。那么自由在人类更深层次当中思考当中，到底是不是标配呢？是不是普世价值呢？是不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呢？一个政权、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呢？不一定啊，这个关键，这个自由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自由超越的到底什么？达到的一种状态是什么？自由之前是什么？自由内在的动力是什么？自由达到的一个境界，结果是什么？等等，所以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对自由这个问题的理解就变得更加的综合、恢宏和深刻了。有了历史的纵深，有了哲学的高度啊，我们基督徒要有神学的高度，要有真理的高度，要有真圣经启示的高度。所以我们今天谈自我的省察，我们必须要对自我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甚至要用生命去换得的境界，甚至认为是人类追求的大同的一个最高境界，我们要有更深刻的反思。圣经给我们启示自由是什么？人犯罪以前的自由是什么？犯罪以后的自由是什么？真理当中自由是什么？神儿子赐给我们自由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 思考伟大的这个问题。我们若不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我们就跟着人瞎起哄，别人忽悠我们，我们也跟着忽悠。无论是西方的、东方的、什么公知的，还是现在的啊各种的大 V 大咖的追求什么自由，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跟风跟潮？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真正永恒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弄潮儿。我们不是一个跟风者啊，我们不是别人的那些忽悠人的那些人的粉丝，我们不要做这个，我们要做真正的神的子民。我们要首先明白神启示神的心意啊，我们一起进入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启示。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再次齐聚你的面光之下，你的圣殿之上，我们一起仰望你的恩典，继续的享受你的儿女、你的子民能够在安息日，也就是每七天有一个日子，我们的安息是一种得胜的安息，不是旧约当中犹太人安息，我们是在真理当中得享在基督里边真实的安息，因为安息就是与你全然的合一。我们在里边，在你里边享受平安喜乐，享受你的合一，享受话语带给我们的真光，享受这个话语带给我们真实的信心，然后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可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继续的反省自我，也反省我们人生追求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目标，那就是自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你的心意，自由的启示以及真理当中自由，神儿子主耶稣就给我们自由到底什么境界，好使我们对自由的观念有更加深入的，同时更加高潮的领受和理解，好使我们可以带出这个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各个方面的一个伟大的自由观，一个属灵的自由观，一个真理的自由观。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真名祈求，阿们。那想到自由，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见证啊。据说啊，不是据说啊啊，对不起，不是据说，是我当时就在场啊，我当时就在现场啊，在听，这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既不是传说，也不是故事，也不是掌故，是一个事实啊。就是那个时候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六四以后很著名的传道人呢，这个人是谁呢？我就不点名字，因为后期呢，因为有一些他个人的软弱啊，引起了一些批评，对他的批评，就不说是谁了啊。但是他有一次讲演，他有一次正道，我在场，所以他就谈到了，他说自由啊，确实是很好的，人没有自由啊，很难想象，人是机器人，人是个罪犯，人被囚禁在某程度，人受到压抑，有人受到一种囚禁啊，人受到各种方面的压制和枷锁等等等，人的思想各方面不自由等等，那是多么可怕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但是自由啊是非常厉害的啊，自由有的时候会让人做什么呢？做错误的选择，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所以他就问上帝，你为什么给人自由这么 paradoxical 啊，就是说这么反合性的东西，好好到极处，坏又坏到极处，危险大到极处，这样。后来他说，他就祷告啊，祷告，他后期啊，他的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啊，祷告，也祷告到晚上12点了啊，晚上12点，不是中午12点，晚上12点了，诶，上帝跟他说话了，也不知道上帝怎么跟他说的话啊，上帝就跟他说了啊，他上帝跟我说啊，自由是好的。然后他哎呀很高兴，上帝终于回答他了。然后他又祷告，他说自由好的，好是好，我们也知道好，但是它里边有风险啊，所以光好你就给我们吗？等等等等，我好像还不解渴，还没有透彻的领悟。然后他就说，哇，继续祷告。然后哎，到了夜里一点来钟了，又神又跟他说话了，又跟他说话啊。为什么好的你就给我们嘛？那怎么个好法？为什么好的还有这么大的风险？上帝跟他说了，他说什么呢？啊，他说我愿意给你们，我愿意给人类自由啊，这意思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就是神的主权，这是我的主权，我想给他就给他，我想给你们就给你们。哇，他又很感动很高兴，上帝又回答他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然后接下来他又很高兴很感动，但是他又说，上帝给我们这个好像还没有很解渴啊，我好像还有一点东西需要上帝给他， 然后接下来他又祷告，又祷告，祷告到夜里三点了，然后上帝又回答他了啊！这次上帝又跟他说话，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的。然后接下来，后来上帝最后说这句话，说我就是自由。哇，他听了这句话，感动的非常厉害了，说那终于得到了释放，所有的疑虑好像豁然开朗啊，烟消云散，豁然开朗，拨云见日啊，原来神就是自由，然后神想给我们自由，然后神把自由这个最好的，因为他就是自由嘛，最好，也就是他把自己给了我们，所以当然人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我们当然有自由，所以只有人这个被造物有神的本性自由。所以他对自由拥护的啊，这也论证了西方的对自由原教旨所带出的现在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这么一个观念。所以这样我想起了我们今天谈的自我的升华，达到了某种自我的突破啊，达到了一种啊是老我当中旧我的自由还是新我的自由，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谈这个自由。在谈之前，我们先进入什么呢？温故知新。我们上次谈的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谈的是知与信的合一。那么知与信的合一没有错误啊，不是知行合一。原来圣经还告诉我们，除了知行合一外，还有知与信的合一。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说叫知行合一啊，宝马良驹。知信合一啊，如虎添翼啊！你看这幅画多么可爱，一个小老虎，你看多么可爱，而且白老虎，只有白老虎，我在哪看过白老虎啊？只有新加坡有白老虎，其他的地方我还没有看到。我倒去过一些地方的国家公园也好，或者是动物园也好，没有白老虎，只有新加坡有白老虎，很可爱。这个小白老虎就像新加坡白老虎一样，哎，长出了两个翅膀，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不仅在平面上，在地上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万兽之王，同时呢我还如虎添翼啊，还可以进入立体的空间，像老鹰啊、苍鹰啊、白鹭啊、飞鸟各方面，我是两个空间，就是水面上、地面上还空间上，我都可以威望。所以这如虎添翼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多了一个维度啊，那就是神的帮助。所以我们知行合一啊，一个君子、一个良人啊、一个英雄就可以做到了，我知行合一。但是知信合一，那个信信谁啊？信仰，信神，神的话，神的能力，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神给我们的使命和目标，神的参与，神的大能，与神同工同行，也就是我们利用了神的能力，神给我们恩膏，就是神贷款给我们，恩膏有贷款的意思。那么我们怎么样就可以活出一个超然的、超我的啊？就是你知行合一，再怎么样，你也是人本啊，你也是自己来做。但是知信合一，有可能什么呢？把神给加进来，让神来帮我做，借着神来做，与神来做啊，与神同行，这样来做，所以就如虎添翼了。所以老虎没有翅膀，它最大的能力也就是在地上称王称霸。老虎有了翅膀怎么样呢？它可以不仅在地上纵横驰骋，同时呢还可以在天上自由翱翔。所以这就叫做如虎添翼。所以知行合一啊只是一个境界，知信合一呢是超越了知行合一的境界。这就是我们说基督徒要知信合一。还记得奥古斯丁怎么说吗？所以因知而信，这是小信，因信而知才能带你进入真正的啊永恒的王国，灵界的王国，神的心意当中，神的心啊意念当中，以及自由的世界。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自由了，我们要谈自我了，谈自我了。所以谈到自我的升华，谈到自我升华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种自由，我们就想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谈到自我的升华，自我的升华，自由的这个问题，我们不禁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我说那个传道人谈到自由，好啊好啊好啊，西方的自由啊，先个人本位，后什么呢？社会本位，社集体本位啊，所以首先要保证个体的绝对自由，然后才有人权，我们这个基础上才有民主，民主完基础上才有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才有啊自由主义的文化，所以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新保守主义的法治，还有各种政治，还有法律各方面理念等等。这是西方的，我们叫做原配的一套原教旨主义，所以这是西方的。那么这个西方这些东西呢，对不对呢？我们说不能错，它有一定的道理的。那是不是神的心意呢？不一定，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 神的启示来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相啊，真相。我们会发现，当人从个体的角度特别执着于自由的时候，哎，我们就发现历史上古今中外，不仅是东方传统，还是西方传统，不仅是当今世界，还是古代的世界，那些哲人先贤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突破小我的自由。这就说明自由有两个境界，一个是维系着我的这个本我老我，我们基督徒叫老我，实际上呢就是现有的比较可悲的这么状态的自我，然后呢我们享受这个自由。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自由的这个字定义为一个合理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全备的啊，一个需要高扬的啊，需要赞美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所以现在的人本主义呢，慢慢的都取这个取向。你看现在的小孩的教育是什么？哎，孩子教育啊，你就要鼓励他，你要把他像大人一样，不可以打，不可以骂，你要鼓励他，永远鼓励他。结果孩子一个个成为小怪物。不是所有的小怪物啊，就是这样教导出来的话不一定成才。你看西方出来的很多很多怪才，有一些人是这样出来的，但是也有一些什么这种自恋狂啊，这种罪犯啊，吸毒的，各种什么同性恋，都是在这样培养，就是你不能碰他啊，我说的就是对的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人本主义的东西都需要我们的反思，因为他就确定了，他固化了，他充分肯定了，甚至可以说绝对肯定了人目前这个状况的一个本位啊。这个本位呢，就是说可以的啊，像孟子说的性本善啊，我所有的万物全备于我，我现在做的怎么就是陶冶恢复，把以前的那些潜在的那些好的东西都恢复出来。那圣经不接受这个东西，圣经接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有好的起源，也有好的一种残留，但是我们现在是一种缺损的状态，失散的状态，部分和整体分离的状态，人和神的分离的状态。所以这就像树叶离开树一样，花朵凋谢了以后一样，虽然灿烂，但实际上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啊，这个易于怎么样呢啊，凋零了，它已经是非常非常脆弱了，在这种状况的啊，就好像是一个精美的瓷器，以前是瓷器，现在掉地上摔了，你只是瓷器当中的一块瓷啊，一块那种碎了的那种渣子啊，那是可以啊，那个东西还可以啊，就可以划破人的脚或者什么的啊。前两天家里一个瓷瓶，孩子给打了，打完以后哇，扫那瓷瓶。扫来扫去，最后转天我一踩，还是给我脚给扎进去了。哎呀，弄得很细很细，拿着这个啊，拿眼睛仔细看才能扫到。但是呢，扎到人的肉里面就是疼啊，就是疼。结果我要将近拿小镊子啊，很精致的啪给他拔出来了。一拔出来，看到哇，扎在脚里面，大概有3毫米的这个样子。所以人虽然是瓷，好的瓷上好的瓷，但是破碎了不仅没有那个辉煌整体的美感，同时呢它可能彼此之间还相互伤害，明白吗？还相互伤害。所以我们不承认一个犯了罪的这样的个人本位的自我，然后高扬这样的自由，然后让这固化这种自由，让这种自由似乎有无限的价值，我们是不接受这种观念。我们相反的，这种个人文本位的最老我的自由不及什么呢？不及一个整体的，就像那个花瓶整体带来的一个美好和谐的整体的那种自由要好得多。所以这就需要对我们现实光景的一种看见，到底是一块碎瓷片呢，碎瓦片呢，有凋零的一个花朵呢，还是跟整体达到美好和谐上的真正树上绽放的一朵花朵呢，或者是真正精致的这种陶瓷器上当中的一块呢？它没有分裂，它就是在陶瓷上面的一块，就是整全的美。所以这样自由就两个境界了，一个是在整体当中得到了一种完美，一个呢是破碎以后保持这种小我本位当中的一个完美。所以自我的升华这里边就出来了，升华到什么程度呢？升华到融到一个整体当中，你还是你，你那块还是你那块，但是呢 你融到一个整体当中，像海水融到大海，凋零的花朵重新接到了树上，它而且可以说又存活了，又成活了，又成活了。然后把这些陶瓷怎么样呢？捡起来，用高超的工匠、高超的技艺怎么样呢？就粘合在一起，重新让我们恢复到整体当中的那种和谐和完美。这样又出现了一种更高境界的自由，这就叫做自我的升华，一个老我自由当中升华到一个更大的我的一个自由的一种状态，这叫做自我的升华。所以我们会发现啊，我们会发现古往今来的这些先贤们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他们都不局限在像现代的肤浅的人本主义啊，人文主义的东西，就是说 OK， 现在啊我们状态最好了，万物皆备于我，然而我们就什么呢，把现有的东西弄得非常好啊，无论是皮肤的保养啊、健康啊、什么维他命啊，每天怎么跑步要跑多少，喝水喝多少啊，早晨睡眠怎么深度睡，怎么的，我们的养生从内到外，从身体到灵魂，什么性格健康性、积极心理学等等。所以圣泽的心理学和所谓的积极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发展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关系心理学，所有人本主义上兴起的，就从弗洛伊德以后马斯洛所形成的自我实践的这种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一个基本的分野。你知道什么基本分野呢？那就是现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总是把这块碎瓷啊，一块非常漂亮的这种瓦器啊，这种啊瓷器当中碎破碎了以后的碎瓷怎么样的，给它打磨的更光啊，给它打磨，哪怕就是一个很尖利的碎瓷，哎，我把它角给错掉了，哎，让它反映出某个角度的美感，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打磨这块碎瓷，让这块碎瓷再绽放出某种程度上的原有的那种美感，内在的美感，这是什么呢？这是大势已去的对它的一个修修补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自由呢，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啊。无论怎么样，你摆脱不了人的衰老、人的堕落、人内心的私欲、人的软弱等等很多的东西，你摆脱不了的。所以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无论从孩子教育孩子，就不要打不要骂，只能鼓励，到大人的心理学也不要批评他啊，只要鼓励，只要鼓励，这种成功上最终的天花板，他走到一种绝路，他不可能突破这个东西，因为他的人性论是错误的，他的神学是错误的，他的真理的根基是错误的。所以圣泽心理学和所有的人本心理学的最根本的分野就在这里面啊。现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怎么把已经老旧的一种东西啊，就好像是一个老妇人已经垂垂老矣的人，然后要给他打扮成一个青春少女，是这样的。那么基督教的心理学、圣泽的心理学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另辟蹊径，我们要看到人真正的美不在于我们把个体怎么样打扮的臭美啊，不是这样的啊，这就真正打扮出来也是臭美，我们要回到一个美的超越的升维的这么一个根本，从这样的一个维度和角度来看到人有没有更高程度上的一个自我实现，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比方说庄子谈到坐忘的概念啊，然后释迦牟尼所谈到的这种所谓的涅槃的境界，什么叫涅槃呢？去除我执，达到空啊，自我的空啊，什么空呢？所有的东西全都是假象啊，都是幻象，都是空，所以要达到涅槃的境界。所以啊，然后到共产主义兴起唯物论当中也有啊，那就是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啊，达到一种这种无私的牺牲的精神等等。基督教也是这样，其他的也有这样的一些伟大的这种宗教啊、文化都有某种观念。总的来讲，他都感觉到小我的不足，小我再怎么样也突破不了，所以我们总是要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所以儒家其实也是这样的，孔子那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那就是意思小我再怎么样，他不及仁，不及义大。所以我们孩子还有个境界，必须要突破小我，否定小我，我们才能达到那个境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这个时候嘛，舍鱼而取熊掌，那就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我们要进入更高的境界。所以这都给我们看到了，所以现在西方的原教旨个体老我罪人本位上的自由似乎是有局限的，我们人类似乎是不接受或者是不能满足于这种自由 啊，这种自由，你看到西方就有很多人的堕落，很多人自甘堕落，你还不能碰他，除非触犯了他人的，很严厉的触犯了他人的利益，我们才受到法律的制裁，要么就是自残，无论是吸毒啊、自杀呀、同性恋的、搞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这种人都已经到了自残到了很大的程度当中，我们才去干预，最后有很多的这种什么反省院呐、啊，这个什么这保护院、救赎院啊，这个很多的这种服饰才出来。弄得社会的公益机构啊、教会啊都要服侍这些人啊，服侍这些人，这些都是一些残疾人。其实更背后的东西呢，是对人性的认识的错误啊，对真理观的一种无知导致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的第八章，给我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关于自由的论述。我们说旧约有自由，新约有自由，但是第八章谈到自由是非常奇特的啊！它这里面自由按照我们33日解经特指的话，它是不是一般的啊？它是特指的。我们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两节圣经啊，一个是什么呢？一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当时犹太人门徒说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然后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真理和自由，到底这真理特指什么，这个自由到底特指什么，神说的得以自由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自由，是西方所说的自由人权这个自由吗啊，还是有特殊的含义啊，这个真理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一种事实呢？人间的某种事实啊，一种真相是这样吗？它是属灵的真理，是不假的。但是属灵的真理有什么特质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啊，再看也是在同一章啊，过了几节以后，到了从32节到36节，然后耶稣又说了，所以天父的儿子，也就是他自己，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哎，这里边出现了问题了，自由啊，真自由，所以就原来有假自由，你看到吗？上面那个自由我说有特质，结果耶稣基督自己就解释出来了啊，这个特质就叫做真自由。那么真自由到底什么具体含义呢？我们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33日解经我们要聚焦这个真自由的特质的含义，明白吧？所以神的儿子让我们自由，上面是真理让我们自由，所以神的儿子和真理有某种亲密的关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是不是等同的？那这个真理和神的儿子肯定有密切的关系哦。然后这个自由原来指的是真自由，那么一定有假自由啊。所以这个真自由到底什么，假自由到底指什么呢？所以这里边就带我们进入了深入了啊，深入了。所以我们百思不解，但是你百思可解吗？我们常常叫百思不解，你有100个思考，你说思想了很多，你真的理解了没有？你真的理解没有？百思你可解呢？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自由所累啊，然后真理所指，就是他这个真自由到底啊，他这自由到底属于是被什么所以缠累了呢？所累的意思就是被捆绑、被束缚了，所以真理所指。什么叫做自由所累啊？自由所累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啊一个同事，或者是我们的啊同学，或者我们教会里边一个啊肢体，他们说啊底下有点小八卦了，说哎某某某某啊谈恋爱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很自然的联想，跟谁呀、啊？对不对？跟谁、啊？然后谁吵架了啊？跟谁打起来了？跟谁呀、啊？跟谁吵架了？等等，我们常常是这样问这样。啊，然后才问为什么等等，所以谈恋爱过程当中常常要问，说这个人谈恋爱了，我们第一个问是跟谁谈恋爱，所以自由这个词啊，我们人间的很多词、很多行为、很多概念，它一定是有一个及物的概念啊。自由本身就是及物，动词我们说有及物动词，每一个概念它都涉及到其他的含义、其他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谈自由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东西。当我们谈自由的，以为是自足的、圆满的、自由自在的、我行我素的，这你这对这自由的理解，实际上呢是理念化，是错误的，是肤浅的啊，或者是概念理解不准确。自由这个词呢，实际上是西方比较强调这个东西，东方其实没有特别的自由观啊。东方的自由就叫自在啊，叫自在啊。东方的自由观呢，达到了一种好像是一种超脱啊等等。我们 东方的所有的观念，乾隆以前的那个时代，其实我们接受的是一种浑然一体的，不光是中国，包括印度，你看种姓制度各方面，它强调的社会天人合一，它是浑然的。只有西方进入了宗教改革这启蒙运动，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慢慢自我的观念才出来，自我观念从奴的制度，从这种所谓的贵族的制度，从这个方面先从资本主义，然后到独立的思想者，慢慢从哲学从神学才出来，经过了宗教改革和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复兴，所以人才从一个整体的一种合一的状态，天人合一，人的社会关系合一当中脱离出来，所以个体才出来。所以西方为什么对于自由这个东西现代认为是需要他们保守的呢？是因为他们长期的从一种浑然的状态。中国也是这样，中国自由这些观念从西方过来的啊。中国以前的话呢，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是大一统的东西，我们叫做大一统天人合一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太强调自由。那么所以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不是这么透彻的，甚至连最基本的常识也是错误的。所以西方的自由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叫 liberation， 还有就是 free 啊 freedom。所以这两个词的本意都是一样的啊。free 的意思，你查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某种束缚的状态被解脱出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原来它是有所缠累的，有所束缚的，我们从这个自由呢要出来。所以自由都是具体特指的。所以自由所累的意思就是你自由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枷锁，什么样的一种缠累，以前让你不自由，现在呢你可以怎么样呢，得以释放。所以自由跟释放 liberation 它是一致的，明白吗？ free 和 liberate 它是一致的。就是当我们说哎呀我自由了，我们本然的也是最可以说是最地道的啊，最地道的一个发问，你从什么样得自由了，这才对。就好像他谈恋爱，哎，你他的对象是谁？如果没有这个及物，没有对自由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呢，我们对自由是空谈啊，是空谈，根本没有理解这个概念的一个基本的属性。所以自由一定是针对某种枷锁而谈的，不自由状态当中那个枷锁所谈的。所以我们说，再有说，哎呀，我自由了，你就问啊，你从什么样的枷锁当中、捆缚当中、束缚当中脱离出来？那个束缚是什么？有的孩子说：“哎呀，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你再一问，哦，恰恰就是六月底啊，说的：“哎呀，我从高考那个复习当中我自由，我再也不用进入高考，那些书什么我都扔掉、撕掉、烧掉了。”啊，他自由，他自由是特指的是什么呢？从高考的高三的，甚至从小学就开始那种受我们的自由。我们在中国经过高考的人都知道，这个考试一种人生呢，可以作为一个高考前和高考后一次大的分野。你考上了，哎呀，自由了；考不上的话，你就继续的。这个不自由，还不是你继续要读，就是你感觉没有鲤鱼跃龙门，没有达到你理想的境界，这是自由。啊，有的人在街上，哎呀，我自由了。你问他这怎么解释？哎呀，我终于离婚了，我终于摆脱了我那个配偶对我的，哎呀，简直太可怕的这个婚姻。哎，他指的是这个自由，明白吧？然后有一个小孩啊说自由了，我自由了。人家问他，你自由从哪什么自由了？哎呀，我终于可以看啊这个TikTok 了，可以看抖音了。哎呀，以前我爸爸不想看，现在呢从爸爸束缚，我现在可以给我每天一小时可以玩什么啊什么抖音了啊等等的这类的。所以自由一定有特质的，大家知道了吧？人家问你自由，你说哎以前不自由是什么捆绑着你，那个捆绑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意思。有人说哎呀我自由了，所以你到时候问你什么，你自由，你从什么当中自由了？说以前，哎呀，以前我吸毒啊，我现在不行，我从吸毒的捆绑我自由了。以前我打游戏啊，我终于自由了，我现在不受打游戏的影响了。哎，这都自由。所以自由是有特质的，而它特质的 90% 的成分是指什么呢？是指从原来的那个捆绑那个枷锁。所以要想理解一个人自由的含义，你一定要问他那个枷锁是什么，否则的话你对这个自由的理解是错误的啊。然后我们说真理啊，真理呢当然它有你它有所指啊，真理不像 啊，自由这个方面，真理它有个内涵的，所谓自由呢，它有一个外在的关联，它有个关系，一定是从某个关系当中得到了解脱。真理呢，它主要是指它里边的一个内涵，它到底这个真理指什么呢？是指形而下的一些事实吗？还是指形而上的一些属灵真相呢？啊，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深入的理解啊，这种理解。所以我们来看啊，同样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也就是中间32节，然后中间缺损那几节，那就是33、34、35，我们把这几节给大家恢复一下，让大家一起来读看一下啊。33节啊，那些犹太人就问耶稣，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哎，你看他就说得很浅了，他就说他比较，他认为这个自由是指什么呢？是指一种身份的自由啊，身份的啊这种不自由啊，我们没有那种身份的捆绑啊，我们不是从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家族或者某个地方上的某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是奴仆啊，我们一直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没有什么枷锁啊，看到没有？他们的指的自由也是特指的啊，特指的。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哦，主耶稣一下就把这个自由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可以说是空前的高度，就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思考人是罪的奴仆，人是罪的奴仆。这个罪呢，它原文它用的是一个单数，它不是犯罪的罪行，它是人的罪性啊，罪性的奴仆，罪性奴仆。所以原来我们有一个罪的枷锁，罪的束缚在捆绑着我们，我们受罪的缠累，我们被罪束缚着。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想理解神给我们的真自由，我们也对罪要有所了解，到底什么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罪。所以我们对罪有很多的理解了，罪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丧失，我们部分脱离了整体，我们的短暂的生命脱离了永恒的生命，所以就像一个水脱离了一滴水，脱离了大海，就像塔里木河怎么样呢，脱离了大海，它总有干旱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个罪啊，跟神的永恒的源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荣耀脱离了，所以我们失去了神的荣耀，所以世人犯了罪。这个，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就对我们的生命啊，你出现了一种捆绑，我们就不自由，不自由，我们不自由。所以，我们耶稣说，真自由是指什么呢？就是从罪的枷锁当中、束缚当中得以释放。那是一种什么新生命的境界呢？他得到的就是真自由。所以到了下一节34、35节啊，他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什么呢？当我们是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无法恢复的，我们无法达到人的正常的境界和生命本体的境界。生命的本体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我们不能跟神恢复关系，也就是我们不能达到真正的生命的一种自由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原本的没有罪束缚的那种生命应该表现出的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我们所说的自在是罪得到满足啊，像小孩吸够了奶那种状态的那种状态，但是那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种满足。所以我们真正的自在的状态，从一种束缚达到自由自在的状态，实际上呢是成为儿子跟神恢复美好的关系的状态，也就是枝子接到了真的葡萄树上，达到了存活成活的那种状态，那是一种整体的完美的状态啊。所以神的儿子才能在家里跟父亲享受和谐啊，领受很多的好美好的恩典啊。所以奴仆是不可以的，所以奴仆的自由再怎么自由也只是一般的自由啊，就像乞丐一样，就像奴仆一样。但是儿子那种自由的境界，那是真自由，是奴仆无法享受到的。所以我们说自由之故啊，故就是桎梏的意思，桎梏就是枷锁的意思啊，枷锁的意思。那么我们说自由之故啊，我们现在我们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讲，我们谈自由啊，一般呢主要是这些自由啊，一个是债务，是从经济的维度，我们一谈，哎呀，现在很不自由 啊，我们说得到了财富自由，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就是什么？赚了笔闲钱，要么炒股票啊，要么炒比特币啊，要么炒房地产，要么就是啊，这个被一片开发，我家里有一些土地、房产怎么样呢？被补偿，一下子自由啦，等等等等。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怎么样呢？获得了国家的补偿，为什么呢？修高速公路要征用你的土地，或者是房地产开发要征用土地啊，政府要搞什么呢？要城建的开发，搞开发区啊，搞雄安啊，我们就周边土地哇升值，我们一下就财务自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财务自由，这就意味着以前呢，我们受到经济方面的捆绑，也就是金钱的捆绑，我们不自由。所以现在的人呢，谈自由呢，80%左右其实都跟经济是有关，也就是财务的方面的不自由，有的甚至陷入了债务啊，那就是连一般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面都没有了啊，那就债务的一种不自由。所以我们管一种人叫老赖，你讲现在有一个热词叫老赖，什么叫老赖呢？就像那个贾跃亭，以前呢是啊这个红的发紫的，哇，整天的搞什么生态化反正搞 PPT 啊，整天靠 PPT 乐视啊，乐视靠 PPT 走遍天下啊，可以说是吃遍天下，骗遍天下啊，最后的现在财务自由，有家难回了，这种债务自由。还有一些人也是老赖啊，也陷入了债务危机了，不自由了。但是呢，诶，人家自己努力，就像罗永浩，就像以前的史玉柱，我赚钱我还钱啊，我从来不就贪啊别人的一分钱，我自己如果要活着一天，我就要赚钱，我要还债，哎，这也是很厉害的啊，也很棒，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们说，债务在经济方面可以让人不自由。另外还有一种啊不自由，我们现在经常用的，那就是社会的身份，那就是什么呢？社会身份方面，还有呢就是政治地位方面。所以总的来讲，就是社会政治。还有呢这个文化身份方面啊不自由，比如说印度那处于一种种姓制度，那最卑贱的贱民啊，那就是一种很难的，虽然他的宪法方面呢已经否定这些东西了，你看现在印度的这个老大啊，这一把手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就是一个 untouchable， 就是个贱民出身，所以贱民出身，你看他的有一些气质各方面还是有些不自信的那些东西啊，但是呢他又是一个铁腕啊，他年轻人是铁腕，但是呢他在印度竟当了啊总理，这是非常奇特的事。一个是他的社会的整个的文化传统是不接受，到今天依然有很强大的势力，但是呢宪法又接受，所以这样的人呢诶也能当总理了，就像奥巴马当总统了，黑人以前从奴隶的身份，现在还有很多对黑人的歧视，但是呢他当总统了，当总统。那么有些社会当中，尤其是华人社会当中，尤其改革开放40年以后到了今天，到西南部，到台湾，到香港，那种门当户对的那种东西都是这样的，身份的不自由，以前家族观念的不自由，以前家族当中你是什么家庭，什么家族，你是王姓家族，谢氏家族，那都是大家族，那是不得了的家族，如果你是其他的家族，那就很卑贱的家族啊。我以前曾经举个例子，还记得唐太宗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宰相啊，他的左右手那就是魏征啊，这个魏姓家族是一个贫贱的家族，这个魏氏家族是不行的，魏氏家族如果娶王氏家族的小姐啊做的儿媳妇，或者娶谢氏家族的儿媳妇，要给很高的彩礼，那就等于鲤鱼跃龙门，虽然你是宰相，但是呢你的家族的背景是很卑微的，所以你的儿子如果要娶谢氏或王氏家族的话，你怎么样呢？你得付很大的彩礼，等于是你高攀了这东西。所以我们的身份，社会身份各方面也有这方面自由。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现在慢慢的也出现了这种地位方面的不自由，有的呢还有血统方面的不自由。比如说你到温州的人非常看重温州的人啊，你非温州的人他一般儿女不嫁的啊，孩子不娶的啊，你要到了犹太啊，就是犹太人，所以非犹太人他就没有，所以你的身份当中你有不自由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外邦信徒在犹太人信徒面前总是感觉身份的不自在，受到身份这个非犹太血统的捆绑，
什么时候得自由呢？神的儿子要得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讲，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合一了，我们再也不再担心我们的血统当中是不是犹太人，能不能成为神的儿女啊？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就打破了这个血统的问题，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你看到了没有？有身份方面的不自由捆绑，有经济方面的、财务方面的捆绑等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指这里边到底耶稣基督所说什么，圣经给我们什么，就是所谓的特指的罪性啊，特指的罪性，特指的罪性让我们不自由啊。然后呢，老我的桎梏，所以既非身份也非债务，特指罪性，老我桎梏，老我桎梏啊。什么叫做桎梏呢？桎啊，桎就是枷锁的意思啊。桎一般从古汉语当中是指什么呢？是指镣铐啊，镣就是脚镣啊，固呢是手铐啊，所以桎是指捆绑脚的那个脚镣，固呢是指手铐，所以桎梏的就是手铐脚镣，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老我桎梏是我们被老我捆绑的啊，是指这样的一种不自由。所以它跟人本主义的不自由这正好怎么样呢啊，看到了一种对立。人本主义认为呢，我是好的啊，我这谈不根本谈不上桎梏，我要把我喂的好好的，白白的，胖胖的，舒舒服服的。这是人本主义现在的什么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啊，而子女教育学啊，社会关系学啊，什么企业管理学啊等等，都在以这个为前提啊，就是尊重人啊，尊重人，这个老我好啊，把老我弄好了，他就给你做贡献等等。圣经呢不是这样。圣经说什么呢？老我不怎么样啊，老我只配死。老我怎么样呢？是把一个更大的、更有机会的，或者是更美好的东西怎么样呢？给桎梏住了啊！老我恰恰就是枷锁，而里边真正的自由呢，恰恰就是老我给捆绑住了这么一个东西。哎，所以说我们当时特指罪性的时候，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罪性是什么呢？恶夫啊，那个恶丈夫。所以罪性实际上就是老我。所以我们被罪性捆绑，神说罪里被罪捆绑的那就是不自由的啊。所以这个罪是指老我，所以这个老我就是桎梏，罪是桎梏，老我就是桎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光鲜亮丽的我，你看多么光鲜亮丽原来呢它是一个闭环，整个把我们捆住了，整把我们捆住，是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为什么说真是这样呢？你会发现呢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谈很有意思的一些情况，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古往今来的先贤们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思考到一个程度，哎，发现我再怎么突破这个境界啊，我突破不了了，我总是为着自己盘算啊，有的低层次盘算国府，为了肉身，这也是跟我有关系。然后接下来就盘算自己的食色啊，就是美色啊，我就受到美色的禁锢，哎，这也是围绕着我。然后接下来名望啊，然后中国人还有面子，我们要有面子啊，然后财富等等，权力等等。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被自己捆绑了，那有的人就很多方面了，他说啊，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你被什么捆绑了？然后哎呀，我被美色所捆绑了啊！我们说是，这不是啊，这个叫什么温饱思淫欲嘛，对不对？我现在已经温饱了，我们是富二代了，我们现在怎么样都过小康了，但是呢，思淫欲啊，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思淫欲，所以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属于美色的啊捆绑。然后你说什么捆绑？哎呀，我被金钱捆绑了。我看别人啊，都是豪宅豪车的，哇，各方面这个一。挥金如土的，我为什么就不行呢？所以我现在用各种方法，什么斜杠青年的，一个斜杠不行，两个斜杠啊，我今天搞炒这个，明天搞那个，今天搞比特币，后天又搞什么，我搞这个我就想发财呀，发完财以后我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反正现在在发财当中觉得很充实，实际上呢你还是在一个吸引和捆绑当中。有的人说，哎，我发财了，我想，但是呢我争竞啊，我要求面子啊，啊，我要这个进入富人俱乐部啊，啊，你看到现在这个热播剧不叫做《三十而已》吗？不有一个太太啊，那个叫一个太太这么一个俱乐部吗？ 你看那些太太们彼此之间那种虚荣啊，那些东西，你看这多么的让人感觉是悲哀呀、啊！让我们感觉真是可爱可叹。你看到那个里边的主角了吗？看到那个主角，他真正的命运的真正的倒霉点就是他加入了他的那个太太社啊，那个太太他认为那个太太可以给他介入生意，结果介到了那个乐园的烟花生意，正是在那乐园上认识到啊那个女孩，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人呢好像是被名誉啊、权力啊、财富啊、美色啊、面子、啊、捆绑。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背后都是什么呢？都是我，因为它都是我的一些拳脚，我的伸展开来的一些维度，我的呀、啊、一些想法啊，这个吃得好穿得好，这也是我啊，对金钱的追求也是我，对虚荣的追求也是我啊，今生的骄傲眼不能情肉情都是我，是指的实际上的大本营都是我，就好像一朵花展开了一好多的瓣花瓣啊，它还有其他的属性颜色呀芬芳等，其实都是从我这个本体发出来的。所以啊，先贤哲人的问题呢，发现如果不解除我的武装，不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不能够一了百了，而总是解决不了。所以如果我们突破了我了，我们才能真正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已经看到了原来这个背后的一个统一的力量，一个背后真正发出这些欲求的捆绑着我们的不能得自由，就是这个我。所以庄子，这就是庄子啊，庄子他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所谓的坐忘啊，坐忘，坐忘就是坐在那里啊，然后用一种啊特殊的一种思维也好，或者是觉悟也好，然后达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忘我的境界啊，然后呢啊就超越了自我。所以在中国的老庄的这个传统当中，他的差不多他的先师，虽然没有师承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有师承关系，就是老子。老子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啊，就是我们人再怎么奋斗，最终呢，最后无外乎就是被智慧呀、啊被勇气呀、啊、被仁呐、啊、被义呀、啊、被孝顺呐、啊、被忠啊各方面来讲呢，是捆绑住。我们还是受制于这些东西，所以要绝人弃智，要放弃这个智慧，放弃仁爱，放弃这些公义，这些东西都是人搞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经常引述他一句话，叫什么呢？家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什么叫家有拱璧啊？就是大宅门啊，就是你有豪宅，这个大是叫做宅门啊，深似海啊，这样的一种东西，那就是王公大臣的意思了啊。电影啊，大宅门就是那个意思，就很富有、很有权势的家庭。然后你。以先驷马，就是出来以后的话，好像、就是车水马龙啊，像这真是千骑拥高雅，还记得那首词吗？我就可以推荐给大家，建议吧。哇，这个前面有开道的，左边有护卫的，后面还有跟随的殿后的，哇，非常有气势的那样的人。他说这样的人不如坐进此道。什么叫坐进此道呢？就是跟道合一，超越小我。所以老子的人生是与道合一，他的后面的传承呢，照庄子的话呢，就是坐忘。坐忘的意思是超越小我。到了释迦牟尼另一派的东方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呢，他就带出了叫什么呢？叫做涅槃的观念。涅槃的观念，我们刚才说孔子叫什么呢？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观念，都有突破我的这个限制。那么也让我们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习近平。这个国家元首，当时他出访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的一个议长一个年轻人，他众议院的一个议长，也算是一个人间翘楚了，也算是国家的领袖了。他就问当时他就很有意思，我看这个人也很谦卑，也很讨人喜欢。他就问习近平他说习近平，他说我们意大利几千万人口这么一个小的国家，我现在做这个众议院议长已经焦头烂额了。他说你这14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你做这么大个老大，那怎么做呀？哎呀，我看着就是好几个级别了，所以我很羡慕啊，不知道你怎么做。当时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习近平说了一句话，他叫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哎，你看我将无我，就是我治大国的时候 我必须超越小我。如果我按我的小我来做的话呢，那就是私欲满腹啊，整天为着自己捞啊，自己的后代、自己的家族捞，那就是贪官污吏。所以像当以前的这个马克思啊，就是菲律宾的总统啊，还有很多的非洲的那些南美洲的那些贪官污吏那样东西。但是呢，我要想做成一个更伟大的理想，必须超越小我，所以我将无我，然后不负人民。哎，你看到共产党也好或者什么，他也发现了这个我这个问题啊，最终会跟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跟我的理想有冲突。我要达到一个升华的话，必须突破老我。但是呢，这个我这个东西太难办了，太难办了。因为什么太难办啊？现实的文化、人本的文化是解释不了的啊，解释不了的。所以我们必须从神学来解释，从圣经启示真相来解释。所以我们叫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还记得我们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家一定记住这句话啊，记住这个八个字，很简单的话，叫原罪之后只剩自我。原罪之后只剩自我了，只剩自我了啊！这个自我慢慢的膨胀，慢慢的以自我为中心，慢慢的变质，又受到邪灵的影响、魔鬼的影响、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他就不断的可以说是百炼成钢啊，很结实了很多很多的那种坚固的营垒在自己里面。所以这个我不仅成为我们的天花板，而且在里边坐实了，而且扎下根了啊，我们整个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智商、我们的情商，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它的根据地，都是它的资源，为了维护它的安全、它自己的各方面的舒坦啊，就是老我动用了我们所有的资源维系它自己的生存，让它自己过得更安稳、更好。这就是犯罪以后人的光景，就只剩自我了，其他的呢都是我与他的关系。啊，你说我与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人，但是呢都是利用的工具，都是我利用的工具，都是为了我，最终我是一切万有的轴心，不仅是价值的轴心、评判的轴心、利益的轴心，最终呢都要为我所用。这就是原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可怕的后果。然后我们再重温一下，叫罪如恶夫啊，罪如恶夫，罪就像一个恶丈夫一样。所以圣经对罪的启示带有拟人性的启示，就是罪是带有生命性的、带有动力的啊，这样的罪如恶丈夫。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勾引着你，他不仅勾引你，他霸占着你，他引诱着你，他让你的自我更加的发酵膨胀，就像一个面酵一样不断的膨胀。所以这就是罪啊，所以罪啊是罪大恶极啊，所以保罗说罪啊恶极了这个意思。然后体如沼泽，但是我们还有肉体啊，本身我们的肉体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恩赐啊，所以神从泥土造人，吹了口气，人就成有灵的活人呢。所以人的没有犯罪之前，我们的灵与肉的结合是非常美好的合一啊。现在的体变成肉，堕落成肉了啊，肉就变成沼泽了。什么是沼泽呢？就是在罪的一种发酵引诱下，那么自我方面呢，我们的身体也成了自我的，跟自我也被这种罪所玷污，形成了对我们的生命的捆绑啊。我们嫁给了这个恶夫，被这个恶夫霸占以后的话呢，那么这个恶夫呢会用身体各个方面捆绑我们，所以身体变成了肉体，也成为阻碍我们、束缚我们、捆绑我们，让我们深陷其中，有的时候是陶醉其中，但实际上呢我们难以自拔，难以自拔。比如说借着美食啊，借着虚荣，借着软弱，借着色相啊，借着这个情欲啊，借着各方面的舒适虚荣等等等等啊，然后把我们捆绑。所以我们的自由当中，我们的自己的那点良善，也就是神存留在我们里边的那些印象，那些仅存的一些东西呢，就是外被已经变堕落成肉欲的啊，一种情欲的这种肉体所捆绑啊，无论是美食啊、美色呀，还有这种舒适啊、好逸恶劳啊等等捆绑，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捆绑，包括名誉啊、金钱的地位啊、一些征竞啊一些东西这捆绑，所以已经形成这样一种状态了。 所以自由，所以我们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你看了吗？这个孩子陷到了一个沼泽地里边啊，好像是一个粪坑里边，好像是一个沥青坑里边啊。沥青坑就像那个沥青，你看到那沥青了，或者沼泽，你看了吗？你不要挣扎，你越挣扎越陷越深，你死得越快啊！掉进沼泽的人，我们都听过那些传奇的故事，掉进沼泽，你不要动啊，你在那等还能活，等别人救你，越动啊，陷得越快啊，最后就死掉了。所以我们你看啊，我们的情欲啊，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各种肉体方面的满足啊，包括那些影星，你看啊，要打什么那些打那种针呐 啊打吃那种药啊，你看弄的那个皮肤呢白洁，结果到了30岁那人的那面都已经不像人的那种样子，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种捆绑啊。然后你再看，我们为了金钱啊，为了名誉，然后为了权力，为了虚荣，为了面子，我们争强好胜那些东西，实际上我们人已经身不由己了。我们在这个沼泽地里边被各方面的东西所捆绑，我们很难自拔了，很难自拔了。你想拔得越快，你陷得越快，你陷得越快。所以这就是谈何容易的一个原因啊，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最高越的最高超的自由，实际上呢是被自我怎么给异化了，就在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自我自由的时候，反而被自我更深的捆绑住了，我们进入了一种悖论，我们想超越这个境界，但我们越超越我们反而越捆绑，就像掉进沼泽地一样。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在福音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突破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神呢已经在他的选民当中做了这个工作，那就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原文没有那个的心啊，原文圣灵所赐的合一，合一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我们赐了一个超越自我的一个合一，是什么呢？是在基督身体里的，是圣灵同在的，圣灵运行的，圣灵成全的，圣灵同在的，内住的。所以这就是教会，这就叫团契，这就叫基督的身体，基督为元首，我们互为肢体，成为一个更大的身体啊，那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圣而不知教会，那就是圣徒相通的美好的团契，这就是神的福音当中所做的。我们常常说福音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叫做重生，第二部就是合一，只有这合一才超越了我对我们个人的一个限制。然后以弗所书还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是为一个个的个体所什么呢？所组成的，然后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为元首，然后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教会是神所充满的。所以我们的自我的升华达到更高层次的一种自由怎么样呢？有可能了，有可能。怎么有可能啊？我们来看啊，突破小我，全靠恩主，身心升级，然后摆脱桎梏，突破小我，我们自己是很难突破的啊！你越突破，最后呢，好似那个我的境界是变大了，但实际上呢，只不过是他的束缚呢变得更加的啊，这种有的时候是有弹性了，有的隐含了，有的时候变得更加多了，给你一个假象，好像你将我将无我啊，然后一心为公啊，一心为民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你已经很难摆脱一些舍己的，也就是你的我被巧妙的啊，叫做乔装打扮，变成了更大的一种我啊，更固执的一种我啊，固执。所以全靠恩主啊，我们突破小我是靠着救恩的，是靠着福音的，是靠着神的牺牲突破的。耶稣作为样板，他是突破了，他有自我啊，就是说有啊，他有独立的人格，独立自我。然后为了主，为了神，他说若是可行啊，移去那个碑，若不可行怎样，照你的意思行，实际上就是突破了小我。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做的标杆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但是我和神的一个生命，神的旨意，神的境界，我们又打通的，所以我们可以为着神的境界可以摆上自我，牺牲自我，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相。三位一体，三个位格是独立的，三个位格突破以后形成合一的神，这是 也是自由的，也完美的，这才达到了自由，也就是自由在本体位格当中的一种自我实现和在整体位置当中一种升华，一种奉献，它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两个都可以自由实现的，这才叫真自由啊，这才叫真自由。所以我们来看啊，身心升级，身体从个人的小身体肉体进入基督的身体，心灵从个人为主的我行我素的这个为中心的进入到以基督为元首的生命，所以就我们进入了一种升级啊，进入了升级，就好像一个人进入了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进入了民族，民族成为一个叫做人类命运共同的一个大同，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境界就升级了，而这个升级是靠福音完成的，不是靠我们完成的啊，所以摆脱桎梏，我们的桎梏就被彻底的摆脱了。所以这就像啊这样自由翱翔的鸽子放飞一样，我们就真正的自由了。所以鸽子又象征着圣灵，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达到这种自由啊，达到自由。所以最后呢，我跟大家来啊落脚点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不仅谈到了自由的这样的问题的一个历史的意义，一个纵深，一个宏大的自由，就是我们怎么突破古往今来的先贤。我们也谈到了罪对人的这种捆绑，以及福音的本相，让我们能够真正实现一个突破小我的自由。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落脚点啊。那么我们在大家交流啊国度服事当中啊，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啊，说你们新加坡啊有一个牧师啊，教会搞得非常厉害，然后到了中国也做了很多的分堂啊，然后他们做的就恩典革命，只有恩典恩典恩典啊，犯罪不是问题，大家都神的恩典等等等等。这些人呢我们看着挺好的啊，讲道讲的也挺好，然后有很多教会呢也很复兴等等等等。但是呢有人说他是异端，有人说他是极端啊，于博士你说他是怎么回事？我听这个问题很多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问啊，只要是你牧养啊或者是接触过你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不仅问啊，获得了别人很多人问我，我自己也反问自己，我说到底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他是对的，为什么引起非议，引起这样的骚动不平安，一定 something wrong， 就有点东西是不太对的。同时呢好像又有很合理的东西，所以它又引起了很多教会的一种复，好像是一种复兴一种东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今天就给大家基本的答案了，大家按着这个基本的原则去寻求答案一通百通。还有一种啊，就是哎呀我们接触了一些啊教会啊说方言啊，方言非常厉害，然后呢有的倒地，有的医病，有的赶鬼，然后呢啊我跟他接触以后发现哇这些人很厉害啊，说方言为我祷告很火热，哎奉献的时候大把大把的拿金钱，甚至把养家的钱都拿了然后分着，很有爱心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又好活泼呀，每天说神对他说话，看圣经看异象，又有异梦等等等。啊，有一些是吧，我们在施工当中看哇，很多人是这样，他自己说的时候见证起来那简直眉飞色舞啊，滔滔不绝，整天的神对他说话，整天这样啊，看好像很爱主，为什么我们的福音派死气沉沉的等等等等，是不是有这样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某种教派的兴起啊，或者是所谓的改革宗啊，改革宗我看哇对神的话语非常执着啊，对很多的东西都有批判精神，好像是非常专业非常的啊深邃，很爱主很有神的话等等。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有些人服侍啊，服侍很爱主吧啊，这个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啊，然后接下来啊自己这个好像奉献啊见证啊好像很多啊，一谈话上来就谈我们的事工，我的见证，神的我的恩典，我怎么样经历经历等等等等。无论这种形形色色的各种流派各种宗派在历史当中，灵恩的源流，真理的源流，还有神秘的奥秘派的源流，所以很多的这些源流我们看了他们美好的见证，尤其是那些领袖美好见证啊，或者是典型的那样的一些会众美好见证，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发现我们自己好像光景很惨淡，为什么人这么活泼哇这么厉害。你不要自卑啊，你不要自卑，当然你也不要自负啊，你也不自负，你要根据神的看见给你的标准看得合乎中道就行了，合乎中道。怎么合乎中道呢？其中最根本的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呢？ 最根本最关键的东西，就是看他所有的教导带出的生命果子有没有突破自我，有没有突破自我。如果他只是使自我膨胀，就像气球一样，他只不过把这个气球吹得更大，然后带出的反光，带出的阳光下的那些反照出来的那些彩虹啊，你看一个气球被吹大了，五颜六色都会照出来，但实际上呢它还是气球啊。所以尼特生以前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非常有名，叫做什么呢？叫做老我的突破和灵的出来，就是自我的突破和灵的出来。所以谈到了灵的出来是圣徒的一个境界，如果我们老我不破碎，老我没有破碎，灵就不会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的教导，牧师的教导，使我们的会议众的每一个会议众似乎活泼，似乎很火热，但是你只是感觉是老我被好像打了各种各样的一种啊，一种吃了生猛海鲜，吃了大餐以后，老我更加东西，你能感觉到，哎，你跟他接触，再接触，你发现都是我的事工，我的家庭，我的祷告，神怎么跟我说，我都是我的见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没有一个身体的感觉啊，说弟兄你怎么样，你的家庭怎么样啊，然后国度事工怎么样，其他的宗派怎么样啊，没有这样的神给我们的事工，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团队，我们怎么为这团队，我们带出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如果没有这样倾听，没有这样的一种共情，没有这样一个大我的意识，没有一个在基督里面合一的这个东西，没有互为肢体的东西，没有以基督为元首，我们彼此互相平等成为肢体的，没有这些东西，与哀痛人同哭，与真正的喜乐人同乐，没有这种东西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异端也是极端，因为它带出的果子是一个气泡啊，就是一个气球，它吹的再大都是往自我里面大气啊，就好像吃了核大壮一样，就好像吃了这个蟹饭，就还是给这个老我吃生猛海鲜，给他加各种方面的营养素，最后吃的很膨胀。这样的东西大家记住啊，都不取，大家都不要去，要找什么呢？要找无论他怎么样，他不是太强调个人怎么样，你能感觉到他的心灵总是关注别人，关注神的国，关注神的义，关注神托付他的事工，关注他的身体，关注神给我们事工当中的其他的肢体的这种喜乐啊，这种哀愁，有这样的投射，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包容和气质，他就突破了小我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合而为一的见证，所以这样的人都是属灵的个人主义，属灵的个人主义具有掺杂，尤其是灵恩带出来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它都是见证。为什么我们的讲坛你们也没有听过我太多关于我个人的某些见证，都是以道为轴心，我们的见证都是要辅助道，叫做什么呢？人能弘道，千万不要道能弘人，就是我借着道我怎么强调神怎么恩典，我祷告什么什么神就给我工作，我祷告神什么就给我一笔财富，我十一奉献了怎么神又就给我了另外的 90% 啊，我怎么怎么样，我家里怎么样，总是他讲道的都是讲这些东西，让人追求这种东西，然后复制这种东西，因为你是样板嘛，别人也希望你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一定有问题，以后带来带去也一定有问题的。不能突破小我，只不过是化了妆的，使这个我小我变得更加的膨胀，更加的光鲜亮丽啊！没有道，言不及义，道红人而不是人红道，这样都是错误的。啊，记住啊，所以极端灵恩的有些做法，为了强调哇，我的祷告多么厉害，我一定然，我多么敬虔，我多么奉献，我要怎么样，神要怎么祝福我，还通篇的跟大家分享的言不及义，全是这些东西，那你就说有问题了。这种人再怎么敬虔，再怎么以后会带，一定会带偏的啊，因为没有看到合一，没有看到他对别人的投射，没有变到他对别人的关注，没有看到他对别人的真正的一种欣赏，他不会欣赏别人，他只让别人欣赏你自己，就像一个影星一样吸引别人的眼球，他用各种自己的一颦一笑光鲜亮丽，各种方面的穿着打扮来吸引你的眼球啊，他表现出某种微笑，某种谦虚，但实际上他骨子里都是要你们心看我看我看我，而不是降低自己，看到一个正全的基督的身体，看到神的荣耀，是这样的。只要是这种教派就不对的啊，这一定会以后慢慢出偏的，慢慢出偏的。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你只要把握住这个突破小我，看到基督，看到圣灵和自合而为一的心，你就知道啊，你走在了一个真正的是神的教会的神的讲坛在这里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整天的见证，整天的分享，让他吸引我们，让我们感到自卑，让他感觉哎呀无与伦比的神对他的恩宠，好像神给他一个特殊的恩宠，他是神说你们是我眼中的同人，可不是说你是我眼中的同人，你记住啊，神是说教会是我的心腹，不是说你是我的心腹啊，这就错了啊，整个的教会是一个身体啊，可不是神只宠爱你啊，那就惨了啊，神只宠爱你的话，那我们不都惨了吗啊，不是这样的，千万要记住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自由人权个性发展，我们现在讲自由，讲人权，讲个性，讲发展，等等，搞隐私，搞什么独立，搞女权运动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现在普世价值观的标配啊。你要谈个性发展，你就得承认自由，你承认自由就得尊重个性啊，尊重隐私，尊重人权，所有就不能反对啊，你一反对政治错误。政治错误啊，政治错误啊，或者是被中国的公知来讲，就是老土啊，这是专制啊，这是啊不开化，没有东西，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自由、人权、个性发展，如果是在老我、是在罪我的基础上，都是罪的文化带出来，都是罪性带出来的。不要这样啊，要这样。然后老我任性。然后魔鬼不远，如果你谈的在教会里也谈自由，社会也谈自由，政治论坛也谈自由，文化也谈，中美关系也谈自由，人性发展，如果无论你谈什么自由，你说的天花乱坠，最后你会发现你的文化，你的国民，你的公知，你的小孩，你的会众，你自己老我任性，变得我越来越 care 我自己，越来越关心我自己，在乎我自己，我越来越任性，我越来越祷告为了自己，这不只要神不回答我就不起来，我就非常要神祝福我的工作，我的财富啊，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一定要考上常青藤啊，在中国一定考上啊895什么啊，就是啊211，只一定要考上这个的，不考上这个的话，那神就不好像是不宠爱我啊，好像不爱我，我就不起来，我就老我越来越任性。啊，我做任何事必须神的给我，得给我点见证，好，我好跟人怎么样的去传递啊，我分享我的见证，神给你的见证不是这样的啊，神给你的见证是常常是对你的怜悯，你不要以为这个见证你去弘扬神，那常常是弘扬你自己，弘扬你神给你的一个特殊待遇，你错了，神不是给你特殊待遇，神是给他的教会，给他的儿子，给他的儿子的身体特殊的待遇，不是给你特殊待遇，所以你要做到这一点，你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啊，我们判断一个教派、一个宗派、一个牧师、一个运动的标准，就是这些成长的个体、国民、儿女，还有他的会众，是不是越来越任性，没有大局观，没有国度观，没有整体感，没有关注别人的这种心思意念，没有关注别人的这种追求和才干，没有这样的恩赐，不祈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服侍的恩赐，欣赏别人的恩赐，成全别人的恩赐，得这样的教派，这样的教导一定是有问题的啊，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的魔鬼不远，为什么魔鬼不远，你还记得吗？罪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啊，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当时怎么样呢啊，他还不是魔鬼啊，实际上当然罪的发生是在创世以前了啊，就是在灵界发生魔鬼，但是罪这个词的出现实际上呢是在创世纪啊，在第四章人犯了罪以后，犯了罪以后神提出了一个罪这个字眼啊，这个字眼就谈到了，他说你若行，就是亚伯被他的哥哥该隐杀了以后，所以该隐跟神的对话，所以神怎么样说，他说你若行得好怎么样呢，你若行得好怎么样呢啊，就必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怎么样呢，你也行得不好，所以罪就伏在你的门前啊，然后他要去引诱你，你要去制服他，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引诱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实际上它要吞没你，它要吞吃你，它要霸占你啊，它要整个的占有你，它是这个意思的啊。所以呢你要记住啊，到了新约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就谈到了恶丈夫的意思，也就是你他伏在你门前，到了新约这个启示实际上不是伏在门前的意思，就是离你很亲近了 啊，他要登堂入室了。实际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该隐犯了罪以后，其实罪已经是升堂入室，登堂入室已经霸占了你，占据了你家，而且成为你的一个继承事实的一个恶夫，一个恶丈夫，已经占据霸占你了啊，你成为他的一个压寨夫人，一个小媳妇儿，他已经霸占你了。所以他要霸占你啊，原文这个 desire 翻译过来叫 desire 的意思啊啊，这个 should 啊，这个希伯来文原文是 should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要吞吃你，我霸占你，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像一个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啊，这个啊，走在僻静的啊这个荒野啊，一个少女啊，然后被一些坏蛋啊，这个流氓恶棍在这儿站着。虎视眈眈的看你，然后又要追你，要霸占你，这个就这个意思。所以到了新约，其实什么呢？魔鬼怎么样呢？到处游行，随时都要寻找那可吞吃的这种目标。所以你会看到啊，罪他是活的，他是很有厉害的，而且他是离我们不远的，他要升堂入室，他要成为一个恶仗霸占。所以你看圣经的启示，你看圣灵啊，那几千年啊，在一贯的这种启示，对罪和人犯了罪，一个脆弱，一种完全向罪的一种敞开，没有庇护，然后罪可以甚至可以吞没，可以长驱直入，争堂入室，可以霸占，这就是啊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凡是谈自由啊，凡人权个性发展，若没有神的保护，神的恩典，没有在圣灵所赐合而已，没在基督的身体里，没在基督里边，就一定是在魔鬼的这种魔爪之下，魔鬼就在你的门边，而你的门呢是关不住的，是敞着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只有耶稣基督成为什么呢？成为羊的门啊，他是好牧人，他是我是羊的门，所以这样魔鬼才进不来。所以你看圣经的启示是不是很奇特？当我们用一种大跨度时空，这叫做超然的，这叫做真正的总原则解经当中的已经解经。我把整个的链条给大家，从创世纪到羊的门，到魔鬼的时候是游行的狮子，然后到魔鬼的霸占，到罗马时候整个串起来，你看到它的底层逻辑，原来啊，他谈的都是这么的一致，这么的贴切，而且那个程度其实都是带有非常私密的，非常紧密的非常这种强烈的对你的一种霸占，你看到了没有啊？甚至像夫妻那种关系，我们说我们得释放以后，我们跟耶稣基督也是一种，他是心腹，我们是心长，也是这样。但是啊，圣经当中看到魔鬼呢，好像也是一个你最亲密的一个家人，他就在你身边，这样的状态啊，太奇特了啊！这个圣经启示当中，有的时候让人看到拍案叫绝，有的时候又不寒而栗啊！把这些真相带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魔鬼成为化了妆的小花姑娘，真正的用自由、用人权、用个性发展、女权运动、个人隐私、个人尊重各方面，然后去破坏我们对人性的认识，然后去掩盖他自己的这种魔爪。然后把这样的思想带到教会，让教会以形形色色的教导，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复兴，然后使老我的膨胀，使老我这个气泡越来越吹越大，越吹越大，最后把很多的东西夹杂的罪的私货带进了我们生命当中里边，成为我们一种所谓的潜在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美其名曰叫普世价值，但实际上呢，已经深入到我们骨髓。我们现在的罪人比以前的罪人更加病入膏肓。如果说病在表里，病在透里，现在可以说是病在膏肓。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会发现一些假的教导，一些假的复兴啊，这大行其道就错了。我们不是说这样的牧师就一定是什么异端，我们也不是说这样的门徒就一定没有救恩，但是这样的教导的发展一定是偏颇的，一定是偏颇的啊！如果长此以往，它一定是极端的，极端的教导啊。他强调个性个人主义已经深入到整个教会的一个，可以说是深入到教会的核心了，太遗憾了。而魔鬼呢，就现在真是现在不是如狼似虎，你看这个魔鬼多么厉害，像这个狮子，那狮子张牙舞爪啊，他就这么急切的盼望，你看他跑得这么快，急切的盼望怎么样呢？要吞食可吞食的人啊，大家记着这幅画啊，他可不是简单的跑，他是一种哎呦，你看他多么凶残，看着这样害怕。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实际上我们是很难得以庇护的。那最后我们来看约翰 一书，我们再看两节圣经经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的老我所生发的所有的这些追求和满足，千万不要 justify。 什么叫 justify 呢？给他什么样，给他合理化。我们以前叫做污名化，或者叫做什么 魔鬼化、妖魔化。但是呢，我们对真正的妖魔的东西、真正的鬼魔的东西、真正的罪的东西，我们给它合理化，认为现在呢啊，这样的骄傲啊、自我呀、各方面的东西啊，都无所谓的，都无所谓的。那你就错了，那你错了。然后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背诵的经节，你看到临后又有一节很美好的启示啊，就是主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就得以自由。在旧约的自由常常是指一种身份劳务的自由，就是跟主人的关系，作为奴隶。到新约当中也有这种奴隶，我们从一种奴隶啊、枷锁各方面的这种自由也指这种，但是属灵的自由啊，属灵自由它有特指的，在为数不多的经节当中谈到了这个自由，谈到了自由。那么这个自由是指什么呢？是指圣灵所赐的合一，让我们突破了小我，突破了罪的恶丈夫的捆绑，然后得以在圣灵在基督身体里的自由，是这个自由。你看前后一致的，就是神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啊，主的灵让你们自由，你们就得以真自由了。我们的分享反省行动就是囿于小我，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信仰、我们各方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啊，让神满足我。我们认为我们的祷告成垂听，我们自我的需求祷告蒙垂听，就是神对我的最大的一种什么眷顾啊、恩宠啊。如果长此以往是有问题的，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的，因为你还幼小嘛，小孩一闹就哭，我们就给了。到大人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给，因为什么呢？那是有损于你成熟的、你成长的。所以我们说囿于小我的人生境界啊，你的祷告、属灵的追求、你个人的自我实现都有一定的边界、一定的极限，你要突破啊，不要让它捆绑你，达到一种看似蒙福实际上是不自由的人生。还有活于大我，活于大我就是基督，就是神所赐的合一，基督的身体。活于大我，真正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像水融入大海一样，形成一种真的自由。人只有突破这个东西，才能真正担当属灵的领袖，真正做大事啊。那你说儒家的一些伟人的一些传统啊，啊，中国领袖说的我将无我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难道就不可以吗？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可以，但是根本上它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因为根本的东西需要重生，需要圣灵，需要基督的身体，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但是他已经意识到小我的问题，他可以靠着人的意志、人的一些主观的努力，可以很大程度上突破小我的局限。这也就是所谓的大无畏，所谓的舍己，所谓的英雄，所谓的舍生取义杀生人，可以做一点，但是他不能复制，很难复制。他同时也不是没有私心，也不是没有私心。这个最后实际上是在罪的恩啊、罪的基础上，我们要仰望恩典，这就是福音。所以活于大我。